弟兄姊妹平安。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到底我们在你面前有什么样的福分。主，因为你在天上，从天上降临，来到世间，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今天信你的人，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主要我们求主你在今天早上向我们说话，借着这样子的讲道，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再往晋升的一层走进去。主要愿你自己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把我们的心都敞开向你 来等候。愿你自己保守以下的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很渴望拥有一个安息，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忙碌忙的这个时代当中，希望都能够有一个空闲的时间，能够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都有过这个远途旅行的经验，当我们要计划远途旅行的时候，我想各位都知道我们要去订机票啦，或者是订旅馆，那大概要是你不是坐飞机的话，你大概自己开车的话，也许你就是要订旅馆。那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订旅馆的时候，我们订到了以后，我们就朝着旅馆的方向开去，对不对？然后到了晚上你要休息的时候，我想你们不会到了旅馆的门口，然后就坐在旅馆门口说好我到了，然后进不进去不重要。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安息的时间。那我们到了旅馆呢，我们就希望能够住进去，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可以再出发去下一站。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来了，然后有没有安息就不重要，我不需要啊。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我想不会有。我们每个人到神的面前，神所要给我们的，我们就希望能够得到。是的，按照神所应许的，我们应该是要去得的，不是仅仅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够了。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啊！我们都知道安息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没办法进入这个安息，以至于我们在门外面徘徊，然后把自己弄得很忙碌。那圣经里面在新约当中，耶稣就勉励我们哈，说要进入神的安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是使我们得安息哈。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或多或少有时候我们会失去某一些东西，但神所应许的在我们的世上能够给我们的，这两个相比较之下呢，这世界上总能够给我们的实在非常少，反倒是这个世界上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拿去的东西非常的多。各位能够想想看，我们除了物质上面可以得到更丰富之外，我们为了物质的生活，我们常常损失了很多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损失了属灵的安息，我们损失了心灵的恬静，我们损失了家庭的和乐，为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一直挣扎。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了红海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说，太好了，有这样子的神在我们 在我们的前面来引导我们，我们在将来进入离开埃及之后，我们一定有很好的时光。可是当他们越过红海之后呢，却等了四十年才进入这个迦南地。在这个时间他们就在想，到底这耶和华神是让我们只是让我们离开埃及吗？还是他要继续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神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所以他们就选择靠自己啊，不靠神。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一节那里说，耶和华说我就在，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然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但弟兄姐妹们，上帝对于以色列人至少给他们有40年的时间，让他们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他三番五次的向以色列人说话，要以色列人对他有信心，但是以色列人总是认为他们自己可以靠自己，不要靠那个看不见的神。好，说到这里也许会说啊，以色列人实在太笨了，他们有这么大的有一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大有能力的神，为什么不去靠呢？各位，在我们当中我想有许多人也跟我一样这个想法，今天我们也不是一样也是这样子吗？我们跟以色列人很像，我们靠自己，我们靠我们的学位，我们靠金钱，我们靠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来靠这个神，所以你会觉得累，你会觉得辛苦。很久以前有个弟兄跟我讲一句很让我觉得很感伤的话，他说弟兄啊，我觉得好累哦，我的人生就好像一个驴子，一头驴子在拉车子一样，拉完了一趟以后还没有机会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别人又把另外一个车子给我套上了，我又得拉。人生就好像是这样子一直不停的在拉车子。那我听了很感慨，我觉得他的 生活 好辛苦啊。约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结尾的时候给那些不能够进入安息的人一个结论，说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啊，因为不能够相信神的缘故，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没办法进入这个安息。等到我们读到第四章的中间的时候，约翰给那些没有进入安息的人一个描述，说他们学那个不信从的样子，以至于跌倒了。好，我先停一下，今天的讲章其实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跟第四章，所以假如 你有圣经，你可以一面读一面听。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他们不仅是不能够进入这个安息，反而他们跌倒了。那我们来讨论再看看，到底前面我们所讲的，今天我们所看的安息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神所说的安息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说的安息有四种的安息，我可以归纳起来啊。第一个就是神所创造天地万物之后的那个安息，神安息的啊。第二个是迦南地的安息，第三个呢是安息日的安息，啊。第四个是主应许我们的一种安息。那我们先看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后的那个安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最先出现安息的时候的这个词呢，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啊。假如我们要看圣经创世纪，你会看到连创世主啊，造物主他都需要休息，他也安排我们所住的这个大地也需要休息，更不要说是人啊，我们人当然也需要休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一节跟第十八节这里面所用的那个安息，就是那个 rest 的那个字啊，就休息停止，对，停下来的意思。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九节那里的安息就改成另外一个字，就改成 Sabbath 这个字，就是安息日那个安息。它这里不是一般所谓的安息，而是讲到神他在工作之后的那个安息，那就是神自己本身的安息。所以这个 Sabbath 这个字就是 Sabbatical 这个字的一个字根来源。 Sabbatical 这个字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教授们他们七年之后，他们六年之后，他们就有一年安息年，所以他们就出去了，他们离开他们的教职，也许去休息，也许去充电，但是不管怎么样，学校给这些教授们有一个安息的时间，就六年之后的那一年。那么这是按照圣经所看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六年之后你 六年之后你要休息。那这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土地，在圣经里面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个土地要休息，所以不要 一年到头通通在工作，七年十年二十年都在工作，不要，你要让那个土地也可以休息。为什么上帝需要休息？他会累吗？不是的，因为他认为工作六天之后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是好的，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他看这一切都甚好，而且要定这一天为圣日，来赐福给人类， 上帝是工作的主，他一直都在工作，但是他有休息的时候，他在休息里面欣赏他所创造的大自然，所创造的这个天地。他也要我们在这样子的工作之后有安静有休息。就是神他创造我们，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体都需要休息，也就是在人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可以亲近他。安息日这一天是神跟以色列人所定的一个约定，在利未记第25章那里他说，在这个约里面，神也要以色列人让土地在劳力7年之后也要休息。人需要休息，土地需要休息，动物需要休息，人类需要休息，你相信吗？植物也需要休息。我们1993年的时候，我们搬进了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子。那搬进去的那一年，我们的前面的院子上有一棵桃子树，那桃子树上一棵桃子都没有。那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前面那个屋主啊，他把这个桃子通通摘光了哈？在我们搬进之前，他通通把它拿走不给我们。但是后来第二年，他还是没有，第三年才有哈。那还是没有那年，我们就想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没有不长桃子？然后以后他就每年在长很多很多桃子，我们那个桃子树可以长到500棵桃子。但是呢，有一年他又没有桃子，他休息了。后来他直接，后来我们才发觉到说，原来树也需要休息，它是会自动休息的。在迦南的这个安息，讲到的是说，上帝给以色列人定了很多的约定，那么其中有一个就在出埃及记第34章21节那里说，你6日要工作，第7日要安息。我们刚刚讲的是安息日，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有的工作6天就够了，第7天我们需要停下来，需要安息下来。在这个约定的当中，他说虽然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啊。那你想，以色列人假如没有这个约定，他会怎么样？一直做，对不对？只要该收割的时候抢收割，哪也管你要不要休息，就是收割完了之后才说。但是圣经里面说不要这样子，就算是你在收割的时候你也需要休息下来啊。那这是按照神跟以色列人，就跟摩西所定的约啊。那在神跟以色列人定约的时候，并不是只是定约而已，在神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的时候，离开红海，还没有进入迦南那个地方的时候，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也许你会注意到，他每天都降下玛纳。那玛纳是很特别的东西哈，一天只能够收一份，就我今天收了就是明天吃这样子，今天吃啊，然后留到明天呢就坏掉了，所以我明天再收，然后明天吃这样子，所以一天供应一天吃就够了。但是呢，等到第六天的时候呢，它降的是2倍，所以可以收2倍。那吃了这一份以后，这份是明天吃的，在明天吃的那一份呢不会坏，本来是每天都会坏，但是这一天所降的到明天吃不会坏。所以就这样子，当神要求以色列人他们说你要有安息的时候，神也预备了这个环境，供应了这些物质，让以色列人他们不需要担心说每天都是会坏的食物，到明天难道可以吗？不用担心，神已经预备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供应当中，40年，不是4天，也不是4个礼拜，是40年当中，神每天的供应让以色列人能够培养这样有规律的信心，以至于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可以坦然的在神面前安息。神是很奇妙的神，他供应了40年这样的玛纳给以色列人。安息日的安息是指到说我们进入安息的一个要求，神把这7日的第一日定为圣日，这是向以色列人所要求的。所以在这一天要休息下来，休息干什么呢？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在休息的这一天把注意力完全专注在神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礼拜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做礼拜呢？这一天其实你各位都放下你的工作，对不对？你都来了，但你来干什么呢？你就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个神的身上， 来专注看这样子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过去这个礼拜，在未来这个礼拜当中会给我们什么。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神的身上，这就是安息的意思。主里面的安息是很特别的，今天我的重点，主里面的安息是在灵里面的一种安息，是因为那种完完全全相信主、信靠主而来的那种安息。其实今天我们都需要很仔细的思想，各位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真的有安息吗？你已经在那个安息当中了吗？那我们要怎么样进入那个安息，并不是要强调安息日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自从耶稣基督他自己来了以后，安息日这件事情不这么重要了。但是神已经把我们在神面前的这种安息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里面可以有安息。那怎么样兼顾我们对于神的安息呢，那种的信心呢？因为约翰说，那些不能够进入安息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缺乏那样的信心，以至于他们没办法真的进入那种安息。信心的大小关乎我们是否进入神的安息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进入那个安息，是我们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不是我说的，是耶稣他自己说的，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刚刚讲的那段经文，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耶稣他自己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相信吗？有人点头哈，我相信假如你真的这么相信的话，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曾经经历过神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很特别，当他说到安息，他直接说有没有安息跟耶稣的样式有关。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呢？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把这个轭当作是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轭是神给我们的，把这个担子当作是轻省的，因为我们的担子也是神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态度是什么呢？到底这些轭跟担子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自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他来拯救这个世，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他把这样子的工作当作他一生的目标的时候，他的轭就是容易的，因为他只有一个目标。那担子是什么呢？等会我再讲。轭，什么是轭呢？轭呢就是原来是放在那个牛跟马的那个肩上哈。我们知道当时要耕田，你不是用牛就是用马啊。那么牛马的这个肩上，他们拉车子，他们都有一个横杆啊，那个横挂在他们的肩头上面。那这样子的轭呢，是方便主人来控制方向的。我们的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的生活没办法进入这个安息，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方向定错了，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方向定在神给我们的方向上面，然后我们用这个世界的标准，然后把自己给自己定的那个方向，所以以至于我们当然很劳累，我们很辛苦，因为我们的轭是一个不容易的轭，我们没有拿神的轭放在我们肩头上。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牛怎么耕田的吗？你要是把牛的眼睛遮起来的时候，你去让它拉的话，它已经走得歪歪斜斜的。但是你要把这个牛的眼睛不遮起来的话，牛在耕田时它就一直看着这个前面，所以它就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它走的路就是直的。这个道理很简单。那有没有人爬过山？那你爬山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爬什么山，对不对？然后你要爬到哪里去？你从山脚下看一下，哇，我们去那边好不好？指着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你要去的地方。那有一些专门登山的人在做登山客哈，他们当他们决定那个山的时候，他们把那个点当做攻顶的目标，就是说他们要全力的往那个方向走。 我们登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向，要是没有方向的时候我们就山脚下这样转来转去，我们一直讨论我们要怎么去，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怎么爬，对不对？很简单，那这就是我们方向，也就是我们生命的轭。在我们的轭必须是在基督里面的，这样一来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就没有冤枉的路，不会走歪歪曲曲的路，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朝着目标去。那主的轭是跟我们一同负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跟我们同负一轭，他跟我们一起。那 你想要是我是一头牛，我的同伴他是知道方向的，那我就跟他一起走，然后他就一直走的就是我应该走的路，所以到底是谁比较轻省？我比较轻省啊，因为他一直在前面走，我只要跟上去就好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讲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一旦我们把我们人生的目标放在耶稣基督上面的时候，我们的轭就是容易的。那我们的担子呢？我们要怎么样看我们的遭遇呢？我们的遭遇要是没有真正的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目标跟价值，我们就会陷入苦闷倦怠的这里面。但假如我们对神的供应神的带领有完完全全的信心，我们就会觉得是一个很轻的，是不重的。以色列人纪念安息日，因为神的约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尝过很多 的这个苦味，因为他们知道说假如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所遭遇到就是神的惩罚会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呢，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在新约当中的人呢，我们要进入安息是因为神要操练我们的信心。那是什么样的信心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计划，而且神所供应的绝对是足够我们的。他说没有神的允许的话连一根头发都不能掉下来。保罗也说他要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已经把他所有一切丰丰富富的道理都放在我们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要是能够住在基督里面就好了。那我们是否已经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人生的方向呢？要住在基督里面，就像诗篇23篇里面所讲的，诗篇23篇我们大家都会背的，有人会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这里面的结尾他那句诗是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就是在基督里。那不致缺乏是什么意思呢？特别在英文里面可以看到他说我们不should not be want，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没有那种额外的需求，神已经充充足足充充分分的供应我们了。我选那比你忘，我们不需要有其他的需求的那种的一种对神的信任跟等待，就是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有的那个信心。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那里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跟众人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这是何等长阔的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在这段经文当中，要是你能够把这个你们改成我的时候，你来读读看啊。那么耶稣基督因为我的信心住在我的心里面，叫我的爱心有根有基，这是个很美的诗篇。但对于神的救恩我们很多人都接受的，但是对于神说要我们能够进入他的里面得享安息，很多人今天不在这里面。所以有些人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靠自己强调自己才能够自己的才能。我记得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他们说还行还行。那你问他说哎你工作怎么样，最近好不好，他说还行还行还行还行。但常常听到还行是什么意思？还可以的意思，对吧？为什么鸡蛋挑骨头呢？其实 意思就是说还在掌握之中，还在掌握之中，没有掉掉哈。我倒是喜欢古人所说的，当你问他说你还好吗，你工作还可以吗，他说托上天的福，托老天爷的福啊。但是我们现代的人宁可靠自己，我们不愿意靠别人，也不愿意靠神，自己告诉自己说等我不行的时候再去靠那个神吧。所以我们会说天助自助者，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天助自助者，就是说天会帮助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那你自己帮助自己，为什么天还帮助你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靠我们自己。但是各位，这句话是错的，千万不要被他误导。我们不能够先靠自己，然后再等到不行的时候再来靠神。我们要先学着怎么样来靠神，这样子你就进入安息。在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那里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经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在神面前享那个安息，其实上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放弃他们自己的努力。希伯来书第3章14节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各位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这才是一个关键哈，在基督里这句话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信仰在基督里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归回安息，能够得到平静安稳。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的是在他里面的安息，不是一般我们世人所给我们的平安的感觉。在耶稣里面的安息是耶稣要我们持守的，坚持的。在他里面的安息是因着信心，因着完完全全相信神，让神来掌管我们人生的方向，相信神在基督里面他的丰富要给我们，并且愿意以行动来活出这个信心，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他里面。整卷的希伯来书其实是一个见证集哈，这个希伯来书 它有很多的见证，见证什么呢？首先它见证基督啊，接着它见证历代信心的伟人，然后也见证耶稣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人的主。有人将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归成3个基本的原则哈，你们听听看。他说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我们对耶稣基督他的性格的了解，因为我们相信神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了解了我们就相信他了。第二个，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我们甘愿选择顺服，放下自我中心。所以来到神的面前，要是你不把你自己放下来，那么你的信心还是不行的，还是不够的。第三个，我们的信心会因为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信徒们互相激励而活出信心的生活而增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会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弟兄姊妹在团契在教会当中我们互相的勉励哈。而这些原则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里面看到这些原则的影子。我时常喜欢用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哈，我说这是很极端的例子哈，来说明我们的信心到底有多大。他说有一个人呢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下来了，爬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抓住一个东西，然后就没有往下掉，他抬头一看看不到顶，往下一看看不到底，他糟了，他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派个天使来救我吧。结果他祷告完了之后，果然是有一个天使出现在他的面前，就说我可以救你，你把手放开吧。他说怎么可能，你一定开玩笑，我把手放开我就掉下去，我准死无疑啊。天使就说你的信心就这么大吗？各位弟兄姐妹，要是你是这个人，的话，你会怎么办？你会按照天使的吩咐把手就放掉吗？这是个很极端的例子，我在强调哈，不是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可以带来很多的省思，到底我们对神的相信是多少？我们神说你把手放掉的时候，你真的愿意就放掉吗？但是你放掉这一刹那，决定要放掉的这一刹那，世上有很多的神学思想，有很多你信仰的一些经历在里面支持着你要放或不放。 回想我们刚刚所说的三个原则，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了解，所以当我们对神了解的时候，那么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一生都交给这个与我们同在的神，已经交给他了，我放手有什么难呢？第二个，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我们甘愿选择放下自己。当你真的选，真的是愿意选择放下自己的时候，放手当然就不难。但是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尝试，用我们的经验来告诉我们说，要通过我这个脑袋瓜里面所想的合理不合理来决定我该怎么样做。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选择不依靠神了。第三，我们的信心会因为信徒互相激励而生出的信心的生活因而增长。那我们对于生活中重大的决定，之所以会有一些信心的决定，或者以圣经的原则来做这个决定，往往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凭着信心来走出他们那一步的时候，哇，你就觉得说这次是信心，我可以学习。假如说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的信心也会增长。在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进入神的安息，并不是要我们仅仅寻找那个平安的生活而已，他要我们在他里面活，并且他鼓励我们运用对他的信心，过一个在波涛汹涌的生活里面，世界当中也有平安的生活。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三节那里记载到一段很特别的故事，讲到说耶稣在船上睡觉，而外面有大风浪起来，那些水手们，就是彼得他们那些人，他们是长久都在做渔夫，所以他们对于海浪很清楚，但他们说夫子夫子啊，我们上命了，把耶稣摇醒。耶稣醒了以后就斥着那个大风浪，风浪就停止了。那我们都很喜欢一段寿司哈，他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大海翻腾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那这句话是从诗篇二十九篇那个诗句里面来的哈，他十一节那里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常常在喜欢的是前面那一句，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在看下面这一句，其实下面这句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基督徒们，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信心，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里面，我们需要寻求他的平安。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他说只有信的人，并且愿意把信心跟所听到的道调和起来的人，可以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这个平安安息里面。那这里面所讲的这个调和这个字，就是 united 或者是 combined 这个字，所以当意思就是说不要只是有信心而已，并且你要把你所听到的那个道跟你的行为合在一起， combine 在一起，或者 united，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入这样子的安息。弟兄姐妹，你的生活真正和你所听到的道相调和吗？还是分开的？礼拜天到教会当中听到很好的鼓励，离开这个教堂的门，上了你的车子就已经忘了，所以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听到的道跟我们所有的生活是分开的。假如我们所听到的道跟我们的生活是常常是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耶和华基督耶稣的见证人。那我要恭喜你，因为假如你是这样的人的话，其实你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安息当中。这是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第四章哈。可是很多基督徒我们常常忽略这一章所讲的东西，在这个繁忙疲乏的世代当中，因为我们怀疑跟不信，我们很少全心全意的相信神跟他良善的计划，以至于我们没办法进入这个神的安息。对于相信神和愿意尊荣神的人来说，他们是以安息为乐。真的，假如你在神里面，你享受过安息，你就会觉得安息好美。那要是你没有，也没关系，请你羡慕啊！一旦你心里羡慕，你就会去追求这样子的一个安息。 这里说的竭力进入安息好像 很矛盾哈，又竭力 又安息，你居然竭力就不安息，不会。竭力的意思是说竭力保守你在信心在 信仰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这才是我们得救唯一的一个途径。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要坚持这个基督的信仰其实不容易的，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的道德的标准，工作的标准，一些什么什么的标准，让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信仰上的一些坚持。但是请各位，要是你想进入神的安息，请你坚持你的信仰。所以既然是坚持，我们就是努力努力来进入这个安息。可不可以进入这个神的安息当中，其实真正的反映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那有没有他的安息，有没有在他的安息里面，也反映我们的信心。那我们有什么要用什么信仰的态度来知道或者来进入他的安息呢？第一个就是要谨慎，对于转移我们信心的事情，比如说世界上有很多的一些鼓励哈，一些座右铭哈，转变我们的信心，相信我们自己，你不要去信那些啊，你要小心去分辨这些世上的事情跟属灵的事情。第二个，不可以硬着你的心啊，是让神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鼓励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不要把这样子的鼓励跟引导把它撇开，我们应该来顺着神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的鼓励。第三个，要彼此的相劝啊，在团契当中，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彼此的建造，彼此的劝告。然后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不要老是分享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真的假如说我们在团契当中你有一些属灵的分享，我相信听到的人他们就觉得说我今天晚上没有白来了， 我真的是得到一些属灵的鼓励。所以多有一些鼓励，多有一些在灵里面的分享。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坚持你的信心啊，坚持信心其实很不容易，你要付代价。第五个，竭力进入安息。我刚才讲竭力就是你要把你的信心很坚持的维持在那边。那我在最近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工作上出现很多一个很大的危机。我努力的祷告，我在祷告里面我求神怎么样让我能够进入这个安息。因为我可以不管我的生活上的东西，我可以按照书本上教我的，或者说一些神学道理来讲说，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但是假如说我真实在面对我生活当中所遭遇的困难的时候，到底我的信心是多少呢？这个世界有各种的压力哈，我们也会碰到各种的冲击。压力跟冲击不是只有我会碰到，在座的每一位你都会碰到。那么在这种冲击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办呢？那时候就是你的信心考验的时候。因为一旦你在做决定做错的时候或做对的时候，那个信心就是一个考验点啊。那么在我辞去我的工作之前，我为了努力的要维持我的工作，维持有一份工作，那我非常的努力极力的表现，但在我的工作的环境里面充满了人同事之间的一些排挤告状不信任，还有我觉得好几次也是被朋友来出卖啊，扭曲一些事实。人跟人之间的一些斗争其实让我在工作当中是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那就在同时我准备了这个讲章的题目就是进入神的安息啊，我真的觉得这是神向我的呼吁啊，要进入他的安息，是要我以信心来进入他的安息。中国人常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没有？我们常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在这样的决定当中我是进一步海阔天空，我进到神的安息当中，我是真的海阔天空。只要你不在神的安息当中，你就没办法得到这个海阔天空。我相信神在我前面道路当中有些有预备，所以我可以进一步走进这样子的安息里面。假如我不这样子走的话，那么我还在这个 不安定当中，心里面的焦虑，心里面的苦毒、不满、怨恨，你没办法进入安息的。在诗篇127篇那也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为耶和华所亲爱的，叫他安然睡觉。让我们来学习希伯来书这些忠信的人，持定信心的人，并且宣告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坚持我们的信心，可以进入，可以享受在主里面的安息。我不晓得回应诗歌事情有没有拿到谱，感谢主啊！我今天早上才发觉这个谱还没有找到，那临时再去麻烦。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你做的为王。起立。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作的为王，到永远。